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因为凡事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当我们透过你的话，透过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带领，我们就知道凡事都有主你背后的全然的掌管，凡事都有主你全然的旨意。主，你是圣洁，你是全然的公义和良善。我们跟随这位主，心里面满有属天的平安，就祈求主继续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更多的认识你，好在我们心里面更加有力量。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。Amen。 好，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的第27章。在27章的里面内容不是很长，东西不是很多，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在这章的里面，很重要的两个点我们需要去清楚啊，需要去清楚。那我们慢慢讲，讲到那点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点把它讲出来，那个重要性啊，在这个27章的里面啊。27章第一节开始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啊，请大家留意哈，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一起吩咐。这个吩咐让百姓去遵守一切的诫命，是摩西加上众长老，不是摩西一个人啊。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群体能够真正遵行神的律法，和众长老有直接的关系。百姓的遵从，他们是被吩咐的，是比较一个被动的层面。那在这个被动的层面的前面有摩西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摩西跟神实际的关系。但是有另外一个群体叫做众长老，在这个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果那个众长老不和摩西一同吩咐百姓遵守神的话，甚至或这个众长老带领百姓反对摩西吩咐遵守神的话，那情况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敬虔的属灵的群体的里面，这一个众长老，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这一个属灵的一个 group 啊，这个群体的这个带领，在一起的带领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个群体，基本上是站不住脚。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的上面，当这些的众长老配合耶和华的先知一起来遵守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就在神的祝福的里面，他们就兴旺。当这些众长老那些的带领的反对的时候，以色列就垮台了。那基本上是在这个 pattern 的里面啊，在变化。那这个变化也是在现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，教会里面的同工的层面啊，和这个教会的带领的这整个的这个层面，这个 group 是教会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对教会的影响力。那这个影响力一旦出了问题，教会就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教会的整个的混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带领的人出了问题。所以那个结党纷争，谁可以结党，是必须在教会里有能力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，他才能结党。那他们一旦进入结党，一旦不能够同心，立刻教会就进入混乱。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够避免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摩西和众长老吩咐百姓这件事情，这是在圣经里面放在这边，是当时的那个情形，是对的一个情况，是好的一个情况，所以百姓会顺服来听，是因为有这两个层面，一个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一个是众长老，那这个才是健康的这个情况啊。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建立的这个过程啊，我们叫 organize， 叫做教会的一些的架构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众长老这件事情和摩西这件事情。那这两件事情如果做得对，做得合神心意，这个教会就会很强壮，就会有后力，会很好的向前走。如果这个 group 出了问题，那所带出来的 将来教会的方向，那就是很可怕的，就很难掌握了。所以这个是核心的这个教导啊，在这个里面啊，这个是这段讲到摩西和众长老的这个事情，请大家特别的留意。好，那遵守所吩咐的，那这个已经是成为生命记从前到后啊，到27章以来的一贯的教导。那后面怎么遵行呢？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迈向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是过了约旦河哈，约旦河是他们的一个转折点啊，转折点。这个转折点是他们从旷野地进入到迦南地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从埃及地出来过红海是一个转折点，离开了为奴罪的那种捆绑，然后呢经历神的神迹，过了红海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然后再经过迦南地这段时间的操练，这段时间的甚至是被神的熬炼，也包括有一些人被熬炼到死在旷野。然后再过约旦河就另外一个转折点，约旦河的这一步是信心的脚步，红海的这一步是完全恩典的脚步。过红海不需要有信心，他们只要看，摩西一举杖红海就开了。约旦河是信心的脚步，祭司要先踏到水里面然后才能进去，那这个是进入应许地，真正能够进到应许地，在耶和华面前得安息，信心的脚步是必须的，是必然的。那这个是过约旦河。那过约旦河以后进入这个应许的那个美地以后，立刻有一件事情，说你当天要做的事情是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，而不是你进到应许地，进到迦南的美地，先大吃一通，先享受一段时间，先舒服，先尽情的玩乐，不是。你当天要做的事情就立刻把神的律法竖起来，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。当信徒受洗信主以后，立刻要在他心里面立起神的这块石头，把神的话神的律法刻在上面，然后他才能够真正在应许地的里面过神给他应许的那个赐福的生活。如果没有，受了洗以后到教会以后就开始 take easy 了，开始享受神的恩典，那那个方向是完全错的啊。所以在这个我的老师叫林道亮老院长，他特别讲一句话，他说你受洗不是毕业了，受洗是入学了，你可以进到教会的里面，开始真正可以去学习圣经了，这是你受洗的意义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那整个带出的方向是相反的。所以我想很多信徒在你们个人的经历里面，在你们观察的里面，你会清楚的发现，当一个信徒受洗以后没有好好的装备圣经，他的灵命一定是塌下去的，没有办法成长。而必须要在神的话上立起那块石头，要把神的话放进来，他真正才会被建立起来啊。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功能啊。信徒受洗以后不是组织大家搞一些的活动，搞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搞一些的花样，不是，是教导神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。那这个功能没有实现，这个教会最基本的功能就已经丢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教会如果是那样走向世俗化，走向一堆的属灵的婴孩在教会的里面哭闹打闹连天，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悲剧啊。在这种情况在现代教会里面时常会看见啊，会发生。所以包括我们自己教会要警醒，要警醒这一点啊。过了以后立刻把神的话刻在上面，好了。然后第四节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迈上石灰。那以巴路山呢，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哈，我这边我先放在这边不讲，因为它两个山哈，大家看后面的这个第十二节呢，它有两个山，一个叫基利新山，基利新山是宣告为百姓祝福的，以巴路山是宣告咒诅的，所以它这个石头是立在宣告咒诅的山上。 的接下去我讲，这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碰到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我说两个问题哈，我们需要在这章的里面一定要掌握的，要了解的，那是第二个问题。那树在那边为什么，我们后面看他不为什么不在基利新山上，要在以巴路山上，我们后面再看。然后呢，第五节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。在以巴路山上要为耶和华筑一座石坛，有石头筑一个坛，在上面不可动铁器。那这篇道我曾经在加密讲过，不可在神的坛上动人手的工啊。当时我还记得我用两个图片，一个是故宫的天坛，一个是以色列的那种的石坛。故宫的天坛美得不得了，以色列那个石坛丑得不得了，但是上帝要这个丑的，不要那个美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问题。看出埃及记20:25，出埃及记20:25，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
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刀砍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坦然无罪。
好，这个是原因。你一旦在神的坛上动人手的工作，就把神的坛污秽了。是说在服侍神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不可放进任何人的意思，只能按着神的意思，完完全全按着神的意思。一旦放入人的意思，就污秽了神的坛，这个是问题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不要按着我的意思，要按着你的意思。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不在神的坛上动人的手，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。因为我们常常要动我们的手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手做得更漂亮，我们的手做得更美，我们的手做得比别人做得更美，了解吗？我的手比别人的手更巧，你做的算什么？我比你做得更好。这种的试探，上帝早就知道啊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情形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啊，曾经有一些的说法，就是这个理念不同啊，我和你的侍奉的理念不同，所以我不能接受你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理念，问题是在教会侍奉不是靠人的理念，是看神的旨意。到底你的理念是神的旨意吗？你的理念等于神的旨意吗？如果你的理念等于神的旨意，你不合我的理念，我就不接受你，我不干，我就抵挡你，我就反对你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挑战在教会的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 Flu idea， 这个是世俗，你做生意开会讨论，大家坐在这边交换你的这个idea， 看谁更有 idea， 看谁更有方法，看谁更有高招。这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在世俗的里面是用的，也进到教会的里面。靠人的手，靠人的聪明，靠人的 idea 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就必定会落到撒旦陷阱的里面，一定会污秽神的坛。所以在这个点上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这个挑战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手段，用自己的招数，在服侍神的这个里面，那是自招亏损，很可怕，很可怕的事情。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劝我，他说：“高路，你别傻了，用一点手段没关系。”我也不敢回他，我心里想：“那我真是傻了，我敢用我自己的手段，要被神砍掉我的手。”绝对不可以的。 在上帝的面前一点不可以用神的手段，不可动一点的铁器，在耶和华的坛上要全然按着他的心意来做。早在圣经的时候，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，这么细节的地方圣经已经讲了，但是很可惜人一直重复那个相反的方向的错误。那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特别在27章要学的这个点。我们做所有的事情要问，这是神的心意吗？我想我讲这个话是从神来的吗？我的这个感动是神的感动吗？还是撒旦后面的推动呢？那这些的事情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，但是当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点的时候，我们会透过日常的操练，你会渐渐摸到神的心意，或者说你会渐渐被神的心意摸着，因为你寻求他的旨意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因为他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说，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的属灵书籍都不太属灵，要小心看。那它里面所讲的东西到底是神的意思，是他受感动以后写出来给我们看呢，还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思放进去以后来教我们呢？我们要分辨。也包括你们听我讲也是一样，到底是从圣经从神来呢，还是从他自己来呢，还是从哪个理论来呢，还是从哪里来呢？你要分辨。那这样的话你才会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 pure 的，很单纯的，很纯粹的，慢慢的建立起来，那你的生命的方向一生走下去才会真正走在稳妥的道路上。不可在耶和华的坛上动铁器，动任何的器皿，就堆上去就可以了，不要把人的那种的美装饰上去就自以为美，可能就落到陷阱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同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问题，圣殿造的美不美？有没有动人的铁器？有没有用人的手工？那为什么圣殿可以这不可以？为什么这可以那不可以？道理是一样， principle 原则是一样，圣殿是完完全全按着神所说的去做，这个原则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我们服侍神干脆也不用思想也不用动手，反正我们就垮在那边，不是，是按着他的心意。那以撒列那两个做草工的人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，所以给他这样的草工。我们所做的，神用我们的恩赐不是不用，但是我们的恩赐是被他用，了解吗？不是我们自己发挥我们的本事，发挥我们的本领，然后看谁更厉害，是神用我们的恩赐。当你被用的时候，是按照他旨意的时候，就合他的心意。那这个原则是在这边。好，可以吗？所以大家以后要小心自己的铁器了啊，在那里不可动一下铁器。好，第六节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要献上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。你要将这一切，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，将律法所有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，然后在他面前要欢喜快乐。等一下你看后面写的是什么，然后你在他面前要欢喜快乐，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合。你当把神的话神的律法刻在石头上，然后坐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前面你就欢喜快乐，可以吃喝，可以感谢神，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恩。然后你看后面他写的是什么，你看那个石头上刻的是什么，后面的经济一大串全都是咒诅，真的是咒诅的话。那看哈，后面11节，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，第9节，对不起，看哈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 晓谕以色列众人说，两个角色哈，摩西和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这个是让他们去遵行，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说，这个是 teaching， 这个是教导，两个方面，要吩咐他，要教导他，你不教他，你吩咐他做什么呢？你教导了他，也要吩咐他去做，这两样都是需要的，一个吩咐，一个教导。然后呢，以色列啊，你要静静，要默默的静听啊，要默默的静听，教导是要默默的静听。那教导什么呢？后面一大串咒诅的话，能够静下来吗？要静下来。如果听那些咒诅的、那些严厉的、那些责备的话，我就静不下来。你讲好听的我才静得下来，讲不好听的我就翻脸了，我就跟你火了，我就反对你，那个不行，那个方向是不对的。所以要静静的听。今日成为耶和华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的百姓了。今日你是成为他的百姓了。那成为他的百姓，前面我在26章讲过，他这样子收纳你为他的子民，是因为你要遵守他的诫命，所以你能够成为他的子民，是因为你在他诫命的里面，所以你要听他的话，因为你要听他的话，所以你是他的百姓，这个因果关系啊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11节，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，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，要站在基定新山上为百姓祝福，那是祝福的山。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，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那个是咒诅的山啊。那为什么那个六个支派宣布咒祝福，那六个支派宣布咒诅呢？这有什么原因呢？我自己看了一下，我也看不出太多的原因啊。好像那个里面这个流便本来是在西面的前面，是大哥，应当是先领受神的祝福的，结果在创世纪雅各说，你作为长子，结果你放纵你自己，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福分，所以落在咒诅的里面。那这个也许是把流便放在咒诅的第一个的原因啊。如果你这样看，也许是原因。那祝福的里面呢，有犹大，有利未啊，这些啊，也许是这样。但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的去拉这个事情啊，容易落到那个灵异解经的里面啊。那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，咒诅跟祝福，咒诅和祝福，那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原来的行为的上面，不是说这个流变之派从此受咒诅，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要在神的面前负责，以西结书18章啊，个人的行为要在神面前负责啊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，他是要啊不合神的心意，是要落在这个咒诅的里面，这个是会的。哎，然后我就问这个问题了，刚才我讲的第二点，为什么神的律法是立在咒诅的山上？刻在石头上的。你来到教会不是得神的祝福吗？所以来到教会听祝福的话，神爱你，你怎么做都可以，反正神是爱你的，神的恩典够你用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你犯罪也没有关系，悖逆也没有关系，怎么样都无所谓，神爱你，祝福的话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这是大家爱听的吗？是吧？我缺了什么来教会来了？哎，今天缺这个，神祝福你，这个给我了。明天我这个把那个人得罪了，犯罪得罪了，然后到教会心里觉得不平安，没关系，神赦免你，那也不用去悔改，以后继续犯，是这样吗？好像天主教的这个去那个忏悔室，犯了罪以后去忏悔一下，忏悔会又出去继续犯罪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是大问题，就是教会在真正能不能够建立信徒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，是在这个点上。信徒之所以能够被建立，是因为他们在神的律法上面的这个敬畏的心，然后因为敬畏的缘故，他不再落在那个咒诅的里面，因此就走在了祝福的里面。 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，当我们不再去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义的奴仆。当我们不再跟随世界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随主走。当我们不再爱世界的时候，爱父的心才会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种的转变是 either way 的，不是 both way 的，是只能当中择一的。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。那为什么要宣布咒诅呢？因为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这个。因为我们是有罪人的本性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这个。因为耶和华一定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他救赎的祝福的里面能够站得住。这个是因果关系，所以是这样。所以在教会里面讲神的话，是与教训、督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，很大的挑战。那当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些的话的面前有敬畏的心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他的话语面前欢喜快乐，是因为我们有落在这个里面。这因果关系是这样，你的欢喜快乐是从这里来的，你的平安是从这里来的，跟随神的人的祝福是从这里来的。对，这是挑战。所以我就再次跟大家说，要为传道人祷告。因为传道人讲道，至少从我个人的罪的本性来讲，我是喜欢讲祝福的话的，我不喜欢讲这个严厉的话，那得罪人不喜欢，讲了以后大家都开心，我喜欢，我肉体里面喜欢这个，讲完道以后大家都很开心，哎呀，今天太开心了，我也很开心，然后大家哈个哈个就拜拜了。这是挑战，这是挑战。如果来到教会，每一次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我们都因此被改变、被更新，那个才是真正来到教会的意义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点上，请大家要认识、祷告，也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益处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好，那这个两个点很重要，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两个点很重要。那后面进入一些具体的事情，那这些具体的事情从十五节一直到后面的二十六节啊，都在讲这些啊，到二十五节都在讲具体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的宣布是谁说的呢？是十四节，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。利未人是服侍神的，是教导宣扬耶和华律法的这些人，他们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说，不是向以色列人小小的说、悄悄的说、随便说一说、能不说就不说，不是，是高声的说，非常清楚的宣告。这是利未人教导神的话的要做的事情，传神的道的是要做这个事情的。所以我也多讲一句吧，若是有人没有这样的领受，最好不要做传道人。没有这样的清楚的领受，不要做传道人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。我可以很清楚的说，清楚了以后，真正有神的呼召，有神给的能力和胆量，可以放胆讲的时候，你才来，不然就不要来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。所以请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认识的想要做传道人的，或者是在这个情况里面的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。好，十五节开始，后面一条一条的开始讲了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 或雕刻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所做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啊啊，那人必受咒诅，做偶像的全部要受到咒诅，所憎恶的偶像。那你就知道啊，天主教教堂里很多的雕像啊，他们叫做圣徒的雕像，所以耶稣呢还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你看他们那个十字架很奇怪的啊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们还被挂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件事情是马丁路德当时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在我们叫做改教，他要回归圣经的时候，撒旦曾经试探他，他写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见证的里面，他说有一个耶稣出现了，流着血，钉在这个钉，这两个手钉着血，钉在十字架上来给马丁路德跟他见面，说马丁路德，我是耶稣。马丁路德说你不是，我说我的主已经复活了。因为他在几千年上千年这个天主教的影响的下面产生了这个问题，说我的主已经复活了，他没有再钉在上面，那个十字架不再是罪，不再是刑罚，这个是救赎，是神的恩典。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改变，不要造任何的偶像，特别留意。那当然还有一个点的偶像，就叫做个人崇拜，也是偶像，我们容易落在这个里面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容易落在这个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去立一个人做王。列王记，犹太人容易立一个人做王，因为耶和华做王看不见，我要找一个能看见的高大威武的扫罗王。人的问题，不要立人做王。任何一个人如果想人崇拜他，想人成为他的粉丝，都落在这种危险的里面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啊，特别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更要特别警醒这一点，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，求十字架的光照，求神的宝血洁净。每个人在这方面都遇到挑战，人容易喜欢被捧，人也容易捧别人，那在这个点上都是有危险的啊，这个大家在祷告当中要警醒。偶像的事情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看得见的啊，一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的挑战，要小心。好，十六节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。那这是十诫的第四诫啊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，贪婪、贪心，去贪爱别人的家产、妻子、儿女啊，这是十诫的最后一诫，就受了咒诅。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这个心坏的是吧，那瞎子也问路的，把人家走岔路了，这个受咒诅的啊。非常细的这些的教导啊，年轻人容易干这种事情，叫做恶作剧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要受咒诅的，耶和华他不接受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啊，去欺负那个残疾人，这不行的。然后十九节，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去往正直的必受咒诅。寄居的，无论是外族的还是哪里的人，只要寄居在以色列地，那些的孤儿和寡妇，像他们不正直欺负他们的必受咒诅。所以你看，在公元前1400年，以色列律法，神颁布以色列律法严厉到这个地步，这里面真有圣洁的，这圣洁公义在这个里面啊。后面是淫乱的，一大串的淫乱，现在这个时代都有，整个时代都有。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啊！我讲过那个什么雷雨啊，那个中国那个戏剧，还把它写成戏剧的。圣经说的必受咒诅，什么里面的情感纠结，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你痛苦，他痛苦，全都受咒诅，不可以啊！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。啊，二十一节，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，现在有的，很可怕的啊！这个时代现在都不缺，现在这个时代缺祝福不缺咒诅，很多咒诅。二十二节，与异母同父，啊，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啊！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哈， 这个阿姨问说，亚伯拉罕他不是娶了同父异母的吗？我说律法之前律法之后，这是前后的问题。这个颁布律法生命记以后就不可以了，之前上帝允许的，人也是罪人是允许，但是既然颁布了清楚了那就不可以啊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什么姑表亲辈辈亲是吧，这个一百年前可能这个事儿还是经常有的，那现在在公元前1400年就说不可以啊，绝对不可以啊。23，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，那这个这种丑事现在也有啊。24节，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啊！你要看啊，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讲生命记说，在你这个城周围有个人死了，然后你量最近的城你要献祭，打出一个牛的这个景象要献祭，然后说那个人怎么办呢？那个没有抓到凶手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那个人受咒诅，耶和华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谁暗中杀了人，就算人看不见，神看得很清楚，那个人必受咒诅，在神的咒诅的里面。但在那件事情上神要怎么做，那他有他的旨意在里面。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件事情瞒得过他，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一个小小的跳动一下会的。我有时候心里面动一个不好的意念，我就立刻跪下来悔改，说神得罪你，我知道他鉴察心怀意念会的。所以这个是在上帝面前被他慢慢的洁净，被他慢慢的圣化的过程，不单是外表的行为，我们心思意念要被他洁净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洁净啊。所以这个里面讲到暗中的事情神都看得见看得清楚的。25节，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，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啊。那这种事情是层出不穷啊，在这个时代是层出不穷啊，虚妄正直的事情层出不穷啊，这个贿赂害死无辜的人啊。好，26节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。这一节值得我们去想一想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圣经这个在新约保罗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完全守律法啊，没有一个人完全的。那这个受咒诅怎么办呢？那我请问哈，上面从15节到25节，这些能不能守？可以守吗？守这个有没有问题？谁敢说？哎，我太软弱了，我做不到。我就是要个领瞎子去掉到坑里。哎呀，我软弱，求神赦免我，可以这样吗？所以，上帝所颁布的律法，他是清楚人你到底能不能遵行得到的，不是不知道的。那在能遵行的范围里面，他在讲你还要不遵行，那这个是必受咒诅，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能清楚吗？包括在新约的里面讲到罪，他说罪没有这个，很多人罪没有分的，都是罪，不是有分的。哥林多前书、加拉太书，我带领一个小组查过，上帝有 category， 这些的罪你不能做，做这样的事人必不能进神的国。那样的事情是你可以不做的。是能做得到的，靠着圣灵的能力一定做得到的。那这个叫做遵行神的律法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所讲的 detail 为什么会 detail， 它必须要 detail， 它如果不按照一条条的讲清楚的话，那我到底有没有在咒诅里面我也不清楚了嘛。所以神的话必须要讲得清清楚楚的，15章15节到25节，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啊。大家觉得哪个不能啊？应该没有吧？都可以吧？这十五条应当没，这十个应该都没有问题吧？是这样子吗？嗯，所以请啊， 弟兄姐妹看神的话的时候哈，看见他这里面所含的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内容就这么多了，今天内容就要这两个点啊，一个是不能在神的宫上，神的这个祭坛上动自己的工具，另外一个神是宣布咒诅的，在以巴路山上用这个把人真正带到神的祝福的里面。好，后面思考题有问题吗？讲这么多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吗？有一些的东西哈，我稍微再讲一点点哈，有一些的概念的词请大家留意哈。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positive thinking， 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？正向思维。中国现在有个词叫做正能量，听过没有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世俗的东西，这个 secular， 那后面带的东西你要仔细的去分辨，什么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正能量是什么意思？那 positive thinking 是 Robert Schuller 他的发明，水晶大教堂的那个主任牧师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发明的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就吸引了很多人。那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你不需要悔改，你只要 positive thinking 就可以的，把任何事情都想的是向正向去想。如果我犯罪的时候，哎，神是祝福的，没有问题，所以不需要悔改，你只要 positive 就你就一直 positive 了，你明白吗？自我安慰，自我麻痹，自欺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，人不要自欺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。那这些的教导他把它丢在一边，那这个是危险。那我不晓得正能量怎么解读啊，大家怎么解释所谓的正能量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这些世俗流行的东西请大家留意啊，可能和我们这个信仰的上面有一些很细微的东西产生的冲突，但影响的这个 misleading 那个误导很大。看思考题哈，第一到第五题。第一个，为何耶和华要人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？凿过的石头不是更好吗？更漂亮吗？人的意思哈，我经常讲叫差强人意哈，在神的面前经常是差强人意的，经常不合神不合人的意思的，要合神的意思。那这一个点要清楚啊，人手动的啊，在洁净上面，这是主要是讲到洁净的上面。第二，雪律法的石头为何要立在以巴路山上，而不是立在基利心山上？那以巴路是咒诅的山，基利心是祝福的山，为什么不这样？因为我们接受神的警戒，因为我原来是本相是罪人，我们活在罪的世界的里面，我们接受神的警戒，看到那个咒诅，我们不去行，我们就进到神的祝福的里面。那如果仅仅给我们祝福，我们可能就活在一个虚假的祝福的里面，掉在罪恶当中，就落在咒诅的里面。那这个是我们人的本相，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走的这条路是这样的路，是这样的路。想要 balance 都不能。那一半 50 这个祝福啊， 50 这个警告可不可以呢？不行，他没有把这个两半分成两半，基利心山上他没有宣布什么祝福，没内容的咒诅一大堆啊，是从那个角度。因为我们本来的情况是那个本相是这样子，我们才能真正走到祝福的当中。第三，成为耶和华的百姓不是得到拯救和自由吗？加上听从诫命，是否又失去了自由呢？这些个咒诅的诫命没有自由了吗？真正的自由是不做罪的奴仆，做义的奴仆，真正活在义的当中，不受罪的捆绑，这叫真正的自由。人的那种所谓的自由，在罪当中的自由，那叫放纵，那不叫自由，那叫罪的奴仆，不叫自由。那这个角度我们看清楚。第六，第四，六支派为百姓祝福，六支派宣布咒诅，是不是蒙福还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呢？宣布咒诅让你去遵守，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呢？最后我蒙福还是靠自己行为，因为我没有行咒诅的事，所以我应该得到祝福，是这样吗？ 这十条我全遵守了，所以耶和华你应当祝福我，这十条我全遵守了，是这样吗？就好像那个年轻的才子啊，耶稣说这个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，善良的父子什么都永生，从小都遵守了，怎么解？耶和华赐给律法的人是先蒙拣选福分的人，如果神没有拣选，没有赐福给他，没有赐救恩恩典给他，神不会把律法赐给他的。神赐给律法的缘故是恰恰因为神先恩待人，要把这个恩典赐给他，然后给他指出一条蒙恩的道路，这个是律法的意义所在。这样行才是真正走在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的里面。这个问题在这里啊，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。那生命经我们前面讲了六章，那个核心，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是核心，遵行律法是操练，遵行律法是印证，因为我尽心尽力爱他，所以我愿意遵行他的律法来操练我真正是爱他，也印证当我真正行出来以后是印证我真正的爱他。但是仅仅有一个表面的行为，就不一定你心里面真正是尽心尽力尽爱着你的神。如果是靠着表面的行为自以为义，那整个的方向就错了。那这个次序，这个点是在这边。第五，当过约旦河就首先宣布了多条咒诅内容，成为神的选民会更难更危险啊！刚一过去被你带了走过旷野路，一进到迦南地，砰，一个石碑立下来全是咒诅的话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倒霉了？这一下子就上错船了，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就讲了这么多了，当然不是了。这一切都是神祝福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真正能够走到祝福的里面。我们也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才能够真正走到神的祝福的里面，所以这个才是圣经教导的这个意义所在。好，监控体，第一个，人手的巧工可以增加物质的美感，可以的。我说呢，中国的天坛造得挺美的，人手的巧工可能污秽神的圣洁，我说是可能。如果靠自己的巧工，以自己的巧工为美，就可能会污秽神的圣洁。第二，人的罪性叫人不容易得祝福，人得祝福是不容易的，人的罪性叫人容易落在咒诅的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罪性是这样，我们本来生在罪的里面，就活在咒诅的里面。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，我们才开始走祝福的道路。就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是向错的方向一直滑坡的啊！我们本相是这样，所以需要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、神的话，把我们真正拉回来在正道上面。啊，为什么天国叫窄路？为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窄路？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能力。OK， 好。第三，成为神的选民必须得到律法，行，没有得到就无所谓遵行啊，或者叫学习啊。然后呢，成为神的选民必须遵行，先要学习才要遵行，没有学习就无所谓遵行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在教会的里面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学习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他不学怎么遵行呢？遵行什么呢？遵行自己以为的，也就无所谓遵行。那必须有内容。我上次讲到就说，这个上帝要指示我们，你必须指令上面有清单嘛。你是该这个通电呢？你是该注水的，像洗碗机一样，然后怎么样？你热水你要有清单，结果你指令上面是空的，那你怎么遵行呢？啊，必须要输进来，把神的话放到里面，然后才有所谓的遵行。 第四，得祝福的人不容易顺服神，单单得到神的祝福不容易顺服神，这个是人的本相，这也是我们经常观察得到的。很多人很蒙神的祝福的，有的生在敬虔的家庭里面很蒙神的祝福的，但他并不容易顺服神。不是神给我祝福我就顺服他啊，他给我恩典我就爱他，未必。后面怕咒诅的人较容易顺服神，所以神要宣布咒诅比较容易。咒诅的意义是警戒的作用，比较容易顺服神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去有我叫敬畏的心，有 fear God，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去顺服他，那就克服我们的罪性，对我们的诱惑，对我们的牵引，所以神对神的畏惧会这样子。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哈。就比如说你在家里面，我们家的孩子是比较会听我的话，为什么比较听我的话呢？是因为我比较厉害啊，害怕，他比较怕我，是吧？那这个是重要的，但我不是靠着这个威胁他，他是怕这样，他也知道我爱他，但他确实比较怕我，这个会的。那这个是不是好的？是好的，这样他就减少他做错事情。对，好，第五，咒诅的警告是叫人真正敬畏神。咒诅是不是为了咒诅？咒诅是让人真正的敬畏他，因为如果神不救的话，不拣选，他已经落在咒诅的里面，他已经活在咒诅的里面，神干嘛还要去咒诅他呢？已经在里面了，不信神的人已经在咒诅的里面，信是神要他脱离这个咒诅，所以在给他宣布咒诅不是为了要咒诅他，是让他学习真正的敬畏神，这个警告是这个意义在这边。然后咒诅的警告是叫人真正回应神，要回应他，要 action， 回应，敬畏也要回应啊。记得耶稣讲过那个一个比喻哈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大儿子，一个小儿子，然后那个父亲跟那个两个儿子说，你们去耕田呢，那个小儿子说什么，我去，结果他不去，大儿子说我不去，后来想起来去了，谁是更遵行天父旨意的呢？当然是有去的。好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们祷告哈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让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，求圣灵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虽然很多很严厉的话，让我们从严厉的话的后面看见主你的恩典，你的慈爱，是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拣选我们，所以你用严厉的话要来警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圣洁当中来跟随你，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份。我们从这里面，从这里面看见主你的恩典和祝福。我们谢谢主，求主继续的开我们的心窍，带领弟兄姊妹在你话语的当中能够体察到你的心意，就可以在你面前真正存着感恩的心，欢喜快乐的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门。